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和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是如果伊朗退出谈判，将受到严厉打击。美英首席外交官进行会晤，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水道安全通行和伊朗无核化的重要性。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表示，三家中国国有电信企业的美国子公司在联邦监管机构吊销其在美经营牌照多年之后，仍然深深嵌入美国互联网基础设施。中国最新出入境规定持续引发广泛关注，分析人士担忧新规会让边境管理变成一个黑洞。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和英国的首席外交官星期三在华盛顿会晤，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水道安全通行和伊朗无核化的重要性。国务卿卢比奥接待了两个星期前刚获得任命的英国外交大臣艾德·米利班德。国务院的新闻稿说，他们重申共同致力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并确保伊朗永远不会发展或获取核武器。在此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是他警告说，如果伊朗退出谈判，美国将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8月4号星期二晚间，特朗普总统在洛杉矶对记者们说，与伊朗的会谈进展非常好。他表示，接下来的48个小时是关键。
They had a very good day.
他们度过了很好的一天，谈判进展顺利。过去三四天里，股市大幅上涨，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股市都创下了新高。算下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已经创下了大约78次新高。总之，许多好事正在发生。
特朗普和其他美国官员之前表示，在海峡危机问题上即将取得突破。参与斡旋的国家之一卡塔尔也表示，谈判处在进展显著阶段，但同时告诫说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伊朗已表示不会允许美国干预海峡管理，并坚称伊朗在与阿曼讨论这一问题。美国指责伊朗袭击通过海峡的商船，违反了6月18号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对伊朗政权的指挥控制中心、雷达和其他军事设施进行了报复性的打击。特朗普还说，他上周末取消了原计划对伊朗进行的打击，但这取决于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并终止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警告伊朗不要退出谈判。他星期二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如果他们再次退出，将受到很严厉的打击。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明白这一点。特朗普重申，海峡很快就会开通，否则他们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打击，而接下来海峡就会开通。
美国财政部星期三采取行动，在认定一家伊拉克航空公司及其飞机在运营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后，撤销了对该公司的涉伊制裁。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同时也解除了对该航空公司使用的两架飞机的限制措施。美国财政部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在经过全面的行政复议程序后，巴格达航空已经从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中移除。巴格达航空已证明其运营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不需要继续将其列入名单。巴格达航空于2024年1月被列入制裁名单，理由是其涉嫌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军及其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代理组织提供协助。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军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财政部发言人表示，这并不表明美国针对伊朗政府、伊朗伊斯兰革命军、圣城军、任何被认定的恐怖组织或任何支持或代表上述实体形式的人员的政策发生了任何转变。今天的解除制裁决定是基于对巴格达航空相关具体情况的审查，作为正常行政程序的一部分而做出的。与此同时，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说，在哈马斯恐怖组织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部队不会从其目前在加沙的控制线撤出。这个表态是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宣布的一项协议提出异议。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说，特朗普政府给了我们发来一份草案，我们没有同意，那不是我们的草案。这是他首次就这项协议公开发表评论。白宫一名不具官员在回应美国之音就内塔尼亚胡上述言论提出的置评请求时表示，和平委员会和以色列的代表已就这项议题举行过会谈，并对最终目标有着共同谅解。这名官员说，目标是明确的，也没有争议，也就是彻底解除加沙地带的武装设备，并推动加沙从枪杆子统治转向文官治理。他指出，以色列部队撤至黄线以外，只有在解除武装完成后才会发生，正如哈马斯向调解方承诺的那样，这包括轻武器、重武器以及地道。这名官员说，继续朝着全面落实协议取得进展，取决于各方履行其在商定框架下的义务。特朗普总统上星期宣布的这项协议要求哈马斯开始解除武装，并要求以色列停止打击行动，同时开始其从控制的约占加沙 60% 的地区撤出。该协议从以2025年10月的停火为基础，那次停火结束了主要军事行动，并使剩余的以色列人质或是回国，但在其他方面进展停滞。据一家海事安全组织和反政府组织胡塞武装说，两艘商船在也门海岸附近遭到攻击，其中一艘在被无人艇击中后沉没。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一则警示中说，第一起事件星期二晚间发生在也门穆卡西南大约9海里。该组织说，该船受到一艘水面无人艇攻击，造成船上起火。印度外交部说，一艘悬挂印度旗帜的商船在红海遇袭后沉没，船上的13名印度公民获救。印度表示，对该地区商船的持续攻击令人深感担忧，并表示必须停止针对该地区商船的袭击，必须尽快依据国际法恢复该地区国际水道航行与商务的自由和通畅。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海上运输船只谨慎过航。在第二起事件中，与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武装星期三说，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在也门海岸附近的红海北部海域击中了沙特邮轮瓦法号。胡塞武装发言人没有说明袭击发生在什么时候。胡塞武装宣称，自从7月22日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以来，他们攻击了8艘沙特船只，还进行了29次拦截。沙特阿拉伯还没有就据报的袭击事件发表评论。美国谴责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或以其他方式干扰红海及曼德海峡的海上交通，并誓言采取必要行动以保护航行自由。特朗普总统曾在7月23日警告说，如果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持续不断，美国将对伊朗及其在也门的盟友胡塞武装实施重大军事惩罚。
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两党委员会说，三家中国国有电信企业的美国子公司在联邦监管机构吊销其在美经营牌照多年之后，仍然深深地嵌入美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并说这些企业的网络在7年间与近109000起可疑的网络路由异常事件有关联。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8月4日发布了题为《陌生的 Ping 讯号》这份报告，公布了对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展开的为期18个月的调查结果。报告称，这些公司仍在美国保留设备、数据中心、互联网交互中心连接和商业关系，可能使其中国母公司有机会接触美国的通信流量。该委员会表示，这些遗留业务构成国家安全风险， 因为三家运营商受中国政府控制，同时受中国法律约束，可能被要求协助中国政府的情报活动。此次调查始于2025年3月，该委员会就严台峰网络间谍行动举行的听证会。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在2024年11月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黑客侵入了多家美国电信公司，窃取了客户通话记录数据，侵入了部分人员的私人通信，并复制了与美国执法部门监听请求有关的信息。2019年至2022年间，联邦通信委员会以这些企业容易受到中共利用、影响和控制为由，拒绝或吊销了让其得以在美国境内经营的214条款授权。联邦通讯委员会2019年拒绝了中国移动国际有限公司的申请，2021年吊销了中国电信美洲公司的授权，2022年吊销了中国联通美洲运营有限公司的授权。尽管受到上述监管处分，该委员会的调查发现，这些企业的美国子公司并非真正独立于其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母公司。联邦通讯委员会的限制措施无法移除这些公司的设备、驻留场所或网络关系。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对2018年1月至2025年5月期间的全球互联网路由数据进行分析后说，发现了近10.9万起与中国或香港有关联的网络在未经授权情况下宣称掌控美国互联网地址空间的事件。这种手法被称为边界网关协议劫持，即某个网络虚假宣称自己是通往某目的地的最快路径，从而将流量引至该网络，使其可被复制或监控。该委员会说，这类活动波及至少477个美国网络，其中包括电信运营商、财富500强企业和关键基础设施运营方。2018年10月以后发生的高置信度事件超过6.5万起。报告同时警告说，他无法确认上述每一起事件均属蓄意的由国家主导的行动，指出部分异常可能源于路由错误或网络管理不善。报告说，这种不确定性因这些美国子公司自身对其网络的可见度有限而加剧。一名未具名的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工程主管在宣誓作证时告诉调查人员，他对一系列路由异常事件没有特别的印象，并承认公司的美国国内网络运营中心不保存流量记录。报告还列举了具体案例，指控中国电信美洲公司与受到美国制裁的中国企业奇虎360保持网络连接关系，并指控中国移动的美国网络在2024年9月严台峰事件曝光前后反复出现在通往该黑客活动服务器的路由路径中。该委员会表示，并非断言这些子公司人员知情或参与了任何黑客活动。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在声明中说，这些子公司听命于中共，对所有美国人构成威胁，并且他们要求美国客户遵守中国的信息审查要求。穆勒纳尔说，他们要求美国客户承诺按照中共的法律审查信息，并且他们正在毒害我们所依赖的国内网络基础设施。他补充说，我们必须将这些子公司从我们的国内基础设施中剔除，以保护美国人民。据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星期二发布的新闻稿，此次调查始于三家公司均拒绝自愿与该委员会合作。随后，委员会向三家公司发出传票，并对公司人员进行了笔录问询。委员会的报告建议国会通过立法，明确给予联邦通讯委员会拒绝授予外国控制运营商全面授权，并限制其境内网络互联的权利，建立新的法定权利，以处理已存在的外国敌手剩余基础设施，并扩大跨部门电信小组审查程序以及相关信息通信技术服务规则的管辖范围，将涉及外国控制基础设施的私人商业安排纳入审查。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伯尼·莫雷诺要求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对一家中国太阳能制造商在俄亥俄州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 Wright-Patterson Air Force Base 附近购买或租用设施的计划启动国家安全审查。该基地是美国空军规模最大的基地之一。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莫雷诺在7月31日致贝森特的信中说，作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主席，贝森特领导的这一机构应对总部位于中国江苏的光伏电池及组件制造商中润光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展开全面的国家安全审查。信中提到，当地的经济开发组织戴顿发展联盟在6月22日将此事转借给了 CFIUS。 此前该联盟得知中润光能有意在俄亥俄州凯特琳市伍德曼大道255号租用或购买一处设施，该地点距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约21公里。据媒体报道，中润光能未回应有关置评请求。莫雷诺在信中说，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约有 3.8 万名军人、文职人员及承包商雇员，是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所在地，是美国航空航天研究、工程和情报工作的核心枢纽。莫雷特在信中写道，然而我们最大的敌人之一正试图进驻几乎就在隔壁的地方。这位共和党参议员表示，北京一直利用中国商业实体推进其军事和情报目标。莫雷诺在信中写道，我们不能允许中国共产党的潜在空壳公司在包括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在内的我们最敏感的军事及关键基础设施地点附近购买土地或设施。他敦促贝森特立即展开调查。CFIUS 是一个跨部门审查机构，负责审查外国在美国的部分投资和地产交易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可建议总统阻止或撤销相关交易。莫雷诺此次提出的要求延续了近年来围绕中国关联企业在美国军事设施附近购地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议。2022年，中国企业富丰集团在北达科他州大福克斯空军基地附近购买了约150公顷农地，计划投资7亿美元建设一座玉米加工厂。美国空军曾致函北达科他州官员，称鉴于该基地在空中及太空作战方面的枢纽地位，该项目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达福克斯市议会于2023年一致投票通过拒绝必要许可的方式阻止了该项目。两名议员也曾就中国关联方在其他军事基地附近购买农地表示关切，包括加利福尼亚州特拉维斯空军基地以及蒙大拿州马姆特斯罗姆空军基地附近。该基地是美国核导弹发射井网络的一部分。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截至2023年底，中国实体持有的美国农地约 27.7336 万英亩，约合 11.2 万公顷，主要集中在德克萨斯州、北卡罗来纳州、密苏里州、犹他州和佛罗里达州。包括蒙大拿州在内的多个州此后已通过法律限制被认定为国家安全关切国家关联实体购买土地。国会也出现了跨党派立法动议，包括一组共和党参议员去年6月推出的保护基地法。
我7月31号颁布的最新出入境规定持续引发广泛关注。分析人士认为，北京虽把这些新规定定性为维护国家安全和规范边境管理，但是在法律、科技、商业和人权等方面，新规都构成了很大的挑战。新规最大的问题是它让边境管控权成为一个黑洞。分析人士说，因为一般人根本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被列入这样一个黑名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这份名为《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于9月15日实施，内容共19条，涵盖了中国公民的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包括外国国籍在内的人员出入境申请要求、诸多限制措施以及中介服务管理等方方面面。北京政府称，这些新的出入境法规旨在维护国家安全及规范边境管理，但是批评人士指出，这些规定缺乏透明度，且存在严重的法律隐患，尤其是新规中与出境安全风险防范限制措施相关的第二条、第三条和第四条。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高树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这是对公民人身自由和出境权利的重大限制。高树超说，这些规定实际上将限制公民出境自由的决定权从原本应由司法机构决定转移到了行政机关，却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司法救济渠道。高树超认为，第四条规定针对因非法出入境已被处以行政拘留的公民实施6个月至3年的出境禁令，可能构成一种额外的行政制裁。他在社媒平台 X 发文质疑说，这引发了关于此类处罚的法律依据，出入境管理部门是否具备实施该处罚的法定权利，以及该决定是否接受实质性司法审查等重大疑问。新规引发广泛关注的还包括权力下放问题，也就是将限制离境的审核与执行权下放到省级甚至县级政府机构。高树超评论说，将如此敏感的权力下放，显著增加了地方当局在执行时标准不一或滥用权力的风险。高树超提醒那些声称普通人无需担心新规的人，别忘了新冠疫情期间的层层加码，也就是在行政链条上各级官员不断加码管控措施。高树超指出，疫情期间为了追求清零的完美政绩，地方政府往往逾越中央指令，将隔离期从7天延长至14天、21天甚至更久，导致各种悲剧的发生。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出入境新规开始执行后，被限制出境的对象将从原来的特定群体扩大到所有从中国口岸离境的人员，特别是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及企业家。新规中除了第四条明确提及那些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和技术安全的人员可能被禁止出境外，第六条还规定，若涉及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等情形，可以不告知当事人。这意味着科研人员或企业家可能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在出境前被直接拦截。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新规在这方面的意图是很明显的。他说，
因为这个 AI 呢，我们也知道它这个是非常新的那个领域，恰好呢，我们这个华人呢、华人这个在这个 AI， 不管在美国、中国，在全球这个 AI 研究开发的领域呢，好像这个华人有一些独特的优势，那中共呢也会尽量利用这一点。
分析人士表示，新规使用的诸如对国家技术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之类的描述，定义宽泛且模糊，不仅对包括 AI 在内的敏感领域的专家和企业家，对海内外中国公民，甚至对普通外籍人士都可能带来很大影响。南卡罗来纳大学的谢田表示，
芯片和制造 AI 的这模型和一些相关领域的专家或者外国专家，有些人可能人人都会感觉有点这个无所适从，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可能就触犯了他那个国家安全的红线。
谢田还对新规进一步扩展了中国的长臂管辖权力表示担忧。他说，对那些外籍技术专家来说，可能去中国或者回中国都会面临极大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台湾军方星期三启动年度汉光军事演习，演习预定进行10天9夜，动员常备与后备军力约20000人。今年演习的重点包括反封锁护航、城镇韧性演习、后备部队动员以及军民结合等项目。此外，美台之间的交流合作也是本次汉光演习的关注重点。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台湾年度汉光军事演习于8月5日至14日举行。台湾军方表示，今年演习旨在模拟中国借年度联合军事演习之名掩盖攻台准备，随后发动大规模两栖登陆攻击的情境。台湾国防部联合作战处处长吕文元少将表示，汉光42号演习采全年度连贯延续方式实施，来磨练部队在实战环境下的应处能力。
国军将持续秉持依敌情威胁及防卫作战的需求，落实以任务为导向的实战化训练，检视建军备战成果，精进联合作战能力，提升防卫作战韧性及高战备的战力，以坚实的战力吓阻敌军进犯，利用行动守护国家的安全与维护区域和平稳定。
今年演习的重点包括反封锁护航、反登陆、 城镇韧性演习、后备部队动员以及军民结合等项目。其中台湾军方将首次在淡水河口交通枢纽的淡江大桥测试防御与阻断敌军的能力。后备部队的动员人数在本次汉光演习中也创下新高，动员的后备部队为南北各一个旅，动员人数达5000人。
我们是很有可能发生战争的一个地区，对，那我觉得越是这样的情况，越需要更多的演练啊，或者是准备这样子。
在汉光演习前夕，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与台湾在每一个层面的交流比外界的想象甚至还要来得多。美国在台协会近日也主动公布美国海岸防卫队与台湾海巡署船舰协调合作的照片，也让美台交流合作成为本次汉光演习的另一个关注重点。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早晨向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射了几十枚弹道导弹，造成至少17人丧生，大约44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发射的115架无人机有近 90% 被乌军防空系统击落，但是24枚弹道导弹和4枚巡航导弹中没有一枚被拦截。乌克兰宣布星期四为正式哀悼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弹道导弹拦截器本来可以挽救今天遇难的那些人的生命。他敦促盟友提供更多的防空导弹。泽连斯基说，今年向乌克兰交付的防空导弹减少到去年的1/3。据媒体报道，伊朗战争爆发后，由于物资转往他处，乌克兰的美制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器严重短缺，而这是乌军武库中唯一能够击落俄罗斯弹道导弹的武器。当被问到这次袭击和泽连斯基的声明时，一位白宫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总统希望解决这场战争，好让毫无理性的杀戮停下来。这位官员补充说，总统和他的团队仍然致力于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以结束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他对我们最终达成和平协议保持乐观。日本和韩国最近几个星期遭遇酷热天气，已导致至少17人死亡，其中16例死亡发生在韩国。韩国总统李在明已宣布这波热浪为国家灾难。自五月以来，已约有2000名韩国人因中暑等与高温相关的疾病接受治疗。在邻国日本，根据消防厅的一份报告，7月20号到26号期间，至少出现了18000例中暑病例。气象预报显示，韩国以及日本部分地区的极端高温，在本星期剩余时间内仍将持续。韩国数十个地区已发布中暑预警，预计星期四气温将高达摄氏39度。日本热浪造成的冲击因近期发生的地震而进一步加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由于7月26号发生的地震，目前仍有约40000户家庭面临断水，许多撤离人员在车内过夜，这导致了更高的中暑风险。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一名女性因疑似在车内中暑而身亡。最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股市收盘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263.24点，涨幅为0.49%。标普五百指数下跌了12.97点，跌幅为0.1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221.55点，跌幅为0.83%。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